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来到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末世论的时间了。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欢迎您跟月欣呢一同的来探讨末世论这个圣经的教义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过去呢两课当中呢，月欣跟你谈过了末世论的定义，末世论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那么还有呢，就是上一课我们讲到的个人层面的末世论，月欣呢就跟你谈到过死亡还有居间状态在末世论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意义。那不晓得呢，你有怎么样的一些回应呢？或者呢，你在学习当中有没有遇上一些的疑问呢？那月欣非常的鼓励您来信的跟我来讨论来分享。那么如果你的手边还没有拿到送给你的末世论的讲义呢，那么欢迎您来信向月欣来索取。那特别呢，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一课呢，我们会谈到很多的圣经当中关于末世论的讲论。那么在当中呢会提到很多圣经的章节，如果呢你手边有讲义的话呢，那么就方便的多了。不过如果没有的话呢也没有关系，那月欣呢尽量的讲的慢一些，让你呢可以把这些的章节记下来。那今天呢我们会谈一谈呢从圣经当中去看末世论。就是呢末世论在圣经当中呢其实有多处的经文都提及到的。那到底圣经当中有哪一些的经文是讨论到末世的呢？那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同时呢这个主题也牵涉到我们解经的问题。那为什么月欣这么说呢？那往后呢当我们讨论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解经或者是解释这个圣经呢，那就会影响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末世论的。那其实末世论呢有不同的一些的派别，不同的观点。其实呢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呢，就是在于不同的派别用不同的原则来理解来解释圣经。那如果你是用字面解经的原则来解释圣经的话，或者呢你是根据文体来解经，或者呢你是根据灵意来解经的话呢，你都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甚至呢会决定了哪一些经文是关于末世论的经文的。那以后呢月欣呢就会更详细的跟你谈到解经原则，特别呢是我们理解末世论呢这个解经的原则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我们呢今天呢就进入这一课的中心当中哈，就是末世论的圣经基础。那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旧约圣经当中的圣经基础。那可能我们很少留意到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呢也常常的谈到末世。那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很仔细的来研读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原来在旧约圣经当中呢也有相当多的篇幅是谈到末世论。那么其中呢有几卷书呢是特别谈到末世的。那首先呢就是诗篇。希望呢你这一刻呢已经准备好你手边的圣经。那我们要翻的经文是相当多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为什么说诗篇当中有很多的经文都跟末世有关呢？这是因为呢在诗篇里面呢有不少谈到弥赛亚的经文。接下来呢在诗篇当中呢的诗篇第二篇、第八篇、十六篇、二十二篇、四十篇、四十一篇、六十九篇、七十二篇、八十九篇、一百零九篇、一百一十篇，还有一百三十二篇，一共呢是十二篇的诗篇。这十二篇的诗篇呢 都被称为弥赛亚的诗篇。那在当中所提到的这些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后来呢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不过呢，这些的预言大多呢是应验当基督在世上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的，那就很少是关系到他第二次再来的事情。那这就是跟诗篇的本质、它的性质有关的。第二卷书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末世的经文呢，那就是先知书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的6章到9章、11章、40章到66章呢，这几部分的以赛亚书呢，都是指着弥赛亚作王，还有弥赛亚的国度来说的。在这些的经文当中，谈到基督的预言呢，大部分是关于基督的降生、他的受苦、他的被人厌弃，以及于基督的完成救赎。那关于弥赛亚国度的经文呢，就大部分都是以诗歌的题材、诗歌的文体来写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哈，我们不能够按照字面来理解这一些诗歌的文体，而是要按整篇的中心思想，还有它的上下文、它的背景来理解的。那我们都知道，弥赛亚的国度不是物质世界的，而是永恒的、属灵的。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有关的经文。另外一卷书呢，就是耶利米书啊，是月心呢非常喜欢的一卷书。那么耶利米书的3章14节到18节，还有30章到31章，最后呢33章整章的经文呢，都提到过神有一个应许，就是应许要赐一个合神心意的牧人给他的百姓。在当中呢，就提到神要跟他的百姓立一个新的约，赦免他们的罪，又坚守神向大卫所立的约。这是末世要应验的事情，所以呢，这些的经文呢，也被列为末世论的经文呢。还有一卷书呢，也是先知书，是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的34章到48章啊，我相信呢，你是非常的有印象的。这几章的经文呢，都是跟末世论有关的。在34章就提到神自己要做百姓的牧者。那36章呢，就提到神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37章，哇，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意象，一个相当戏剧化的意象，那就是枯骨复生的意象。这个意象呢，是预言灭亡的犹太国要复兴，以色列人要成为神的军队。最后呢，40章到48章就是新耶路撒冷的重建。那这些呢，都是跟末世有关的经文。还有一卷的先知书但以理书，这是一卷呢，里面有相当多启示文学成分的一个先知书。那但以理书除了1章、3章、5章到6章以外呢，整卷的但以理书都是末世论的主要的经文，特别是其中的第2章还有第9章。那我相信呢，你对于但以理书当中所提到的一些很特别的景象呢，会有一点的印象的。那但以理书当中所提到的尼布贾尼撒的梦，还有70个妻，那这些的主题呢，都是讨论末世论的一些重点哈。还有一卷的先知书也是跟末世论有关的，那是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的第9章到14章就很详细的谈到弥赛亚的降生、弥赛亚的被弃绝，还有弥赛亚的国度。其中呢，12章到14章呢是末世论的重要的经文呢。那刚才月心呢跟你提过好几卷的旧约的书卷，大部分呢都是先知书，那包括了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还有诗篇。从这些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发现关于末世论的一些经文呢，大概可以分成3类。第1类呢，就是当中的经文是指着最近的未来， 将要发生在以色列和犹大当时代的一些预言。第二类呢，就是基督第一次降生的预言，那这一类的经文呢是最多的。第三类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这一类的经文呢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其实不多，也有的人呢把基督为王和弥赛亚国度的经文都包括在其中，而且呢也把各国受审判列为末世的预兆。那么刚才呢月星跟你所谈到的呢，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所谈到的关于末世的一些的经文。月星希望呢你也花一点的时间把刚才所提到的经文呢也去读一遍，那么帮助你呢更多的了解在旧约圣经当中，或者呢是在旧约时代呢当时的人，特别是以色列人对于这个末世他们的观点是怎么样，那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呢更多的了解末世论的。
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对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我是李月欣。刚才呢我们就提过了在旧约圣经当中所提到过的关于末世的一些的经文，一些的书卷。那么谈完旧约，当然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新约。那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其实关于末世的经文呢比旧约更多了，所以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我们待会呢会翻很多处的经文。那么我们会发现呢，末世论在新约当中呢是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圣经的基础的。那接着下来呢，月星会把新约里面关于末世的经文分成几个部分，那就包括了主耶稣对于末世的讲论，保罗对于末世的讲论，以及于其他的使徒对于末世的讲论三个部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关于末世的一个讲论哈。那么关于主耶稣他所讲的关于末世的呢，那我们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看哈。主耶稣主要呢谈到呢就是关于国度的这个主题，还有关于末日的预兆这个两个主题的。那首先我们谈一谈主耶稣是怎么样来谈论到关于国度的问题。那么在马太福音的5章到25章，马可福音的4章到13章，路加福音的4章16节到21章，约翰福音的3章到19章，最后呢是启示录的1章到22章，篇幅相当多的经文哈。这些的经文呢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还有他复活以后的主要的信息的记录。信息的内容呢，就是其中一方面呢是关于国度的真正的意义，还有国度的实质。耶稣呢常常强调到神的国快要来临了。那神的国或者是有关于神的国的概念呢，在弗类福音书当中呢出现呢很多次，大概有70次，可见呢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主题。神的国呢指的呢就是神的掌权。这个神的国呢，我们可能一听起来呢就会想到可能是地理方面的或者是疆界方面的一个意义，但是呢耶稣所讲的神的国呢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层面呢是永恒的，是属灵的，超过于地理疆界方面的国的意义。那以后呢月星还会继续的跟你谈到神的国跟末世有什么紧密的关系的。那神的国呢就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就是目前，第二方面呢就是未来。在马可福音的1章15节里面呢就提到神的国近了。我们知道神的国的确呢是近了，不过呢神的国还没有圆满的实现，因为神的国的完全实现呢仍然在未来。那主导文当中呢就提到过神的国要来临了。而在最后的晚餐里面呢，耶稣也曾经对门徒说， 未来他们会在神的国里面跟他一起喝新的酒。有一个神学的观念呢，是关于神的国的，就是已然和未然。已然就是已经的已，未然呢就是未来的未。已然和未然呢，其实当中有一个张力的意思呢，就是说神的国目前已经开始了，而到未来才会完全的实现。这个神学的观念呢，其实在末世论当中呢是相当重要的。以后呢，月信呢会用比较多的篇幅来跟你谈一谈这个观念。那主耶稣关于末世的一些讲论呢，除了关于国度以外呢，也有很多的部分呢是关于末日的预兆。我相信呢，有不少的基督徒对于末日的预兆呢非常的感兴趣，非常的关心。那我们看一下呢，到底主耶稣谈到这些的末日的预兆呢到底有多少啊？其实呢，我们翻看圣经呢，有相当多的地方呢都是耶稣讲到预兆这方面的，包括了马太福音的24章到25章，马可福音的13章，路加福音的12章35节到59节，17章20节到18章的8节，路加福音的21章，约翰福音的5章21节到29节，还有6章39节到54节。启示录呢的篇幅呢是相当多的，那就是1章到20章。对于这些末日预兆的解释呢，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啊。刚才呢，月信也提到过呢，我们用怎么样的一些的解经原则来理解这些经文呢，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那正是因为有这许多不同的理解，所以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末世的派别。那在以后的课程当中呢，月信就会逐一的跟你来认识不同的关于末世论的派别的。那刚才呢提到过很多关于主耶稣谈到末世的时候的一些讲论，其实呢保罗他也常常提到末世的。保罗在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呢，有不少关于基督再来的教导。如果我们要数算一下保罗在书信当中谈到末世论的篇幅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算出有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还有提摩太的前书和后书。那当中呢提到末世的经文呢是非常的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月信人也没有办法逐章逐节的跟你来谈了。那么如果你手边还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呢，那月信呢就邀请你来信向我索取哈，因为呢这一些经文的出处，这些章节呢都很清楚的写在讲义当中了。那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到呢，在大部分保罗的书信当中呢，其实内容呢都提及到末世论。那刚才月信提到过的这些的书信里面的经文呢，主要是提到基督的国度，还有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世上面对的苦难，在苦难当中应该有的态度和见证。另外呢，保罗也谈到过主再来应该有的准备。那么在保罗关于末世论的众多的讲论当中呢，我们可以归纳成为几个重点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关于一个新的世代，一个全新的世代。保罗呢常常在他的讲论当中强调，基督的领导开启了一个新的世代。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就形容这个新的世代作为新造，新造。这个新的世代还需要等待它完全的实现，不过呢其实它已经临在了，它已经开始了，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的。有些人呢就以为末世已经完全的实现了，不过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开始的几章呢却是非常用力的反对这种的末世观。保罗很清楚地说明，虽然世界最终的改变还在未来，不过信徒可以凭着信心等候。那就是刚才月信跟你提到过的那个已然和未然的这个观念。其实保罗呢，在他的书信当中呢，他的教导当中呢，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的。 保罗关于末世的讲论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耶稣的复活其实是一件的末世事件。那虽然呢，末世并不是基督复活的全部的意义，那当然它有很重要的救赎意义呢，但是呢，保罗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明白他已经胜过死亡了，所以呢，他的复活是一件重要的末世的事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第三方面呢，保罗谈到末世的讲论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基督的再来还有基督的审判。保罗怀着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到了末期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众人，这就是最后的审判。审判呢，是末世论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么在这个审判当中，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了？那我们信徒已经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了，胜过罪和死的权势。保罗曾经用主必要来来表达基督徒的盼望，所以基督徒面对末世，面对基督的再来和审判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呢，并不是害怕，而是一种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不需要去经历第二次的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这个死的代价了。保罗谈到末世的第四方面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圣灵的来临。那这是犹太人长久的一个盼望，圣灵是一个新的世代已经在基督里面开始的一个印证。保罗呢，在他的书信当中呢，就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字来描述圣灵的恩赐。这个希腊文的字呢，就是 arabon。那和合本呢，是译作为印，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二十二节翻译作印。还有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五节呢，和合本呢就翻译成为凭据。那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呢，就是保证或者是抵押，那就是肯定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可以对于最终的得救可以放心哈，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圣灵了，圣灵就是这么一个凭据，向我们保证我们的确的是得着这个救恩。那虽然呢，救恩仍然要待将来才会完全的实现的，但是基督徒透过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对那未来的事情有了保证。刚才呢，月心就跟你分享过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谈到末世的一些的观点，一些的讲论，包括了新的世代，包括了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末世事件，还有基督的再来，基督的审判，以至于圣灵的来临。那盼望呢，透过主耶稣基督还有保罗关于末世的讲论呢，会帮助我们对于末世论有更深的一个了解。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刚才呢，月信就跟你谈到过了主耶稣还有使徒保罗他们呢所谈到过的关于末世的一些的观点。那我们当然知道呢，这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和基础。不过呢，我们也不要忽略呢，其实在普通的书信当中，其他的使徒，其他的圣经的作者呢，其实也常常讲论到末世论。那包括呢哪几位的作者呢？那第一位呢，就是彼得。那么当我们翻开使徒行传当中呢，记载了保罗和其他的使徒他们对众人讲论的时候呢，当时呢有一个情景哈，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时呢，那些的使徒还有其他的信徒受到圣灵的浇灌，于是呢，他们都说起方言来。当时呢，众人听到呢，都非常非常的意外和惊讶。那么彼得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引了先知约珥书当中的一些话，他说呢，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那彼得呢，在这里呢，就引用了旧约圣经先知书约珥的一些的预言，提到而且呢是解释圣灵的浇灌这个真实的事情。另外呢，彼得在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当他要鼓励一些教会的领袖要努力的侍奉，忠心的侍奉的时候呢，他也提到过一些末日的一些讲论。在彼得的前书五章一节跟四节呢，彼得呢就提到了，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要忠心的牧养在你们当中的神的群羊。然后在第四节，彼得又提到了，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在这呢，彼得呢是从末世的角度来鼓励那些教会的领袖。另外呢，写启示录的约翰呢，当然他也常常提到过末世的来临。在启示录的22章20节，清楚地表达约翰切慕主早日回来。在约翰一书2章18节到28节，就记载了末世的预兆，有敌基督的显现，还有约翰提醒我们应当如何准备等候主再来。在约翰一书3章2节到3节，约翰二书的7节就是提到迷惑人的敌基督已经出来了。另外呢，使徒雅各呢，在《使徒行传》的15章13节到21节，就引用了旧约《阿摩斯书》的9章11节到12节，谈到基督来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让外邦人同得救恩，所以呢，不可以为难外邦人。那在雅各书的5章3节还有7节到9节呢，就是教导信徒对主再来应有的态度。犹大书呢，篇幅很短的一封信，但是当中呢却是谈论末世论最多的一封书信。犹大书当中呢只有6节、14节、21节、24节谈到末日，但是短短的4节经文呢却谈到大日的审判，主带着千万圣洁降临，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欢喜站在救主独一的神的荣耀面前，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做的大事呢。那谈完其他的使徒对于末世教训的经文呢，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就是末世论其实有清楚的圣经根据。旧约的末世论或许还没有非常的清晰，但是到了新约，耶稣基督降生、受苦、受死、复活、升天，特别是他从死里复活的事件，为人类的历史展开了一个新的起源。末世论的信息并不是悲惨的，相反，盼望是当中重要的主题。那么在下一课呢，月星会继续的跟你谈一谈耶稣基督的末世论。现在呢，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在新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关于末世的教导，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去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在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不是存着一个绝望的心，而是充满着活泼的盼望。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明天月星同样的时间跟你再会，愿神赐福给您。谢谢你，愿你我